为了应对平壤的威胁，美国和国际社会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美国国务院周三说，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双方一致认为美俄两国不能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美俄将继续努力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但在应对平壤的威胁方面，北京呢显然是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川普将如何平衡中国在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川普是否会转向更多的依靠俄罗斯来解决朝鲜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主任约翰费佛先生 Mr. John Pfeiffer 来分析。费佛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费佛先生。
Very nice to meet you.
非常高兴见到您。
听到翻译了
吗？ Not hearing anything.
OK、欢迎来参加节目。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是星期三的时候通了电话，双方呢一致同意，就是说不能允许朝鲜呢拥有核武器，两国呢要美国和俄罗斯呢要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方案，你是如何看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发展的？
U.S.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and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had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nd both sides agreed that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n't like to have North Korea to own nuclear weapons. 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pursue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North Korea Korea Peninsula in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How do you comment on this most recent development?
Well, Russia has offered to medi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在美国跟朝鲜之间呢，作为一个协调人呢，当然这个是不太务实的，是两边都想要跟对方谈的情况下呢，你才可以去当协调人。很明显的呢，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决议当中有看到了很多国际上的共识，那就是呢目标是要朝鲜呢去核化，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朝鲜呢，他并不想要去谈判啊，他要先看到呢，一个他觉得有效的这个威慑呢，他才愿意谈判呢。不论这些谈判的各方啊有什么样的共识啊，朝鲜他一定要觉得呢，他吃了定心丸，他才愿意来跟你谈判。就是呢，他觉得他要有能力呢去打击任何对这个国家的威胁，他才愿意来谈判。
费夫先生，我们是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在上任以后啊，在应对朝鲜危机这个方面呢，似乎一直比较忽视莫斯科的作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所谓通俄门的调查吗？啊、OK， as we may as you probably have realize that after Mr. Trump became the president, he has been kind of ignoring Moscow in terms of solving the North Korea issue. Why? Is it because of the Russia investigation?
Well, certainly any
kind of Washington和莫斯科之间的问题呢，都是因为这个通俄门关系呢变得很复杂啊。但是老实说呢，特朗普呢他没有去找拉夫罗夫或者是普京呢，是比较是因为啊，特朗普呢他作为总统啊，他其实在任何的这个外交，就是在朝鲜的问题上要用外交来解决呢，他没什么信心。他也曾经 卿和国务卿蒂勒森说过呢，不要去用外交的手段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的。所以如果他觉得这个是他对他的自己的国务卿都说是浪费时间，那么他当然肯定也觉得说要跟莫斯科合作的话呢也是浪费时间。在他的算计当中呢，可能他会改变他的想法，就是他如果觉得呢自己的这个在用战略的耐心呢，他已经放弃了奥巴马的这种做法。他如果发现呢军事的这个选择呢也在桌上，但是他如果之后觉得这个是不可行的，他如果真的觉得说这个一定要用这个外交的手段，因为最近看到了这个制裁的这个做法呢也没有效的话，那么就是说外交是唯一的这个剩下的方法的话呢，我想他应该会发现呢莫斯科对平壤呢是有一些影响的，就好像北京是有一些影响一样，但是这个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老实来说任何的外交的方法要对平壤呢要有成功的外交的方法呢，就要所有的三个首都啊，华盛顿呢北京首都都要有共识才行。
嗯，联合国是上个星期刚刚通过了新的对朝鲜的制裁的这个决议，按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说法，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所通过的对平壤最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还对两个朝鲜的高级官员实施了制裁，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参加这个核武器的研制。那么这些制裁措施是否有效？为什么以往的这个制裁措施没有能够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Okay, the UN passed the new resolution last week to sanction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U.S. ambassador to UN, Haley, it's the toughest ever measur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taken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And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anctioned two North Korean officials who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Will these measures be effective? And why past sanctions failed to stop North Korea from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我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过去的制裁无效，是因为朝鲜呢，他就是想要有核威慑啊，所以他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其实呢也承受过比制裁更严重的问题，包括饥荒啊，还有1950到53年呢开始了这些战争啊，所以呢最近的这些制裁啊。老实说，但是呢，让朝鲜呢做起事来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呢，这些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代价啊，他还是愿意付出的。他是为了达到安全的这个目的啊。这些制裁啊，某些形式的制裁，其实已经呢好几十年以来都有了。而朝鲜呢也有一系列的战略能够去应对这些制裁。他们的经济体现在大部分来说呢是独立于全球经济的，它可以仰赖从中国来的一些贸易，然后呢跟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接触。的确在最近的这一轮制裁当中，两年的时间呢，他们会失去大概有4万到10万名这个到外国的这个劳工的收入啊。但是呢他还是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啊，就是说还不用回到谈判桌上来，他可以用洲际弹道导弹呢来威胁他的邻国，更重要的是威胁美国。他们认为他们未来一年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要回到谈判桌之前呢，他们呢就可以有办法呢，可以用他们这个核的这个能力呢来作为一些筹码来要求西方国家撤销这些经济制裁。
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呢不久前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平壤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那么这个建议是否可行？ 国际社会是进一步的孤立平壤更好呢，还是进行接触谈判更好？
Well, this is a tough question. This is the key.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实这就是关键的问题。基本上呢，现在的方法就是去孤立朝鲜。过去的五十年来说都是这样，只有少数的例外啊，包括在克林顿的时候的这个框架，还有小布什的六方会谈。另外呢，奥巴马政府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方法啊，这些是少数的例外，但基本上呢，就是要去隔离或者说孤立朝鲜。而一个被孤立的朝鲜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被孤立的朝鲜呢，它就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再输的了，在经济上它已经够惨了，在政治上也够惨了，在地缘政治上也够惨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输的。你把它逼到这个墙角的时候呢，朝鲜它就只能去寻求军事的这个选择来这个走出一个危机。所以我觉得如果完全的去孤立朝鲜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错误。而最终来说呢，去跟他们接触呢，才是会是成功的。就好像是1960年代、1970年代初期，对这个共产的中国一样啊。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国内的政策呢是非常糟糕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啊。就说虽然说他国内有这些情况，中国还是愿意和美国谈判。然后到了1970年代末期呢，就开始了这个经济的改革。所以这种改革再加上接触的方法，我觉得对于朝鲜最终来说会是有用的。这并不是说朝鲜会放弃啊这个他的核武，像中国那样子放弃核武一样，但是呢是要让朝鲜呢知道说呢，不要去寻求使用这些核武，就好像中国现在觉得也不需要使用核武一样。
川普总统是最近呢刚刚公布了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啊，川普总统是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的竞争者。但是在应对平壤的威胁的时候，你觉得川普总统应该如何来平衡中国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到底是美国的一个竞争者呢，还是一个合作者？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你们可能记得贝南呢还在白宫里头的时候，他在辞职之前呢，不是辞职了，他被赶出去之前呢，他说看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注意朝鲜呢？朝鲜其实不是你最大的威胁，而军事选择不是真正的选择啊，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的。而且在白宫当中呢，也对于这个问题呢有非常大的变化论呢，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但是其他人呢觉得应该一定呢要跟中国接触的，就是要解决任何的问题，包括对于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呢，还有一系列全球的战略问题，包括在远东的问题呀、中东的问题呀，都要跟中国接触，甚至是到这个拉美还有非洲的问题呢，都要跟中国合作。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的这个白宫里呢的动态呀。那这些比较务实的人呢，也就是说呢，觉得应该要跟中国接触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最后是会获胜的，因为他们在过去都是在美国历史上呢都是由他们胜出的。比如说你看，选这个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呢，他们在进白宫之前呢，在竞选的时候呢，都是一直批评中国的，就说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但是在过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就180度的大转变，然后说啊，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对于美国来说关键的，在经济上也好，基于政治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呢，最重要的合作者。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达到这种转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海湖庄园两国元首的会面呢，还有他们和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见面当中，都看到这种趋势。
崔副先生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你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北京他会如何的评估平壤的地位，如何的来权衡平壤的地位，是把 平壤呢，按照以往的这种观点，把它视作是一个战略的一个缓冲，或者是叫做盟国，还是把未来把它视作是一种安全的威胁，实际上成为一种敌人。
现在中国觉得朝鲜其实两者皆有啊。这个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呢，已经几十年来都说都是一个这个肉中刺了，他们不希望他们永和。但是同时呢，中国又需要朝鲜，就好像你说的，要作为一个战略的缓冲。而现在他们的算计呢，就是他们觉得朝鲜呢是对于中国的战略在这个区域当中呢是一定重要的，他们不会放弃啊。就是说现在不会去放弃这个盟友，但是这种算计呢有可能会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呢？那就是如果中国认为估计啊说呢这个金正恩的政权的这个寿命啊会有问题，如果他如此决定的话呢，他可能会跟其他国家站到其他国家那里去啊，希望朝鲜内部能够有一些转变。
我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了，还有很多问题。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项目的主任约翰费佛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